感谢主，今天早上、今天下午可以在你们中间啊，也谢谢陈总任牧师啊，因为他的鼓励，因为他的强迫啊，那我这次就来了Zurich 培训。那么对师母来讲，他是第一次登上欧洲大陆啊。那么对我来讲也有一些第一次了哈，第一次在 Zurich 培训，第一次在 Zurich 讲道哈。昨天下午还第一次去观光 Zurich 的布太古的古城啊。那么而且还我们还掺杂在这个同性恋游行中间啊。那么晚上还吃到重庆火锅啊，对，这些都是第一次啊，所以感谢主哈。那么今天呢哈，想跟你们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信心的确据啊，信心的确据啊，我们可以有把握的啊，我们可以有把握的。那么经文呢是在约翰一书5章13到15节啊，如果有圣经的话啊，请翻到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是新约的很后面的地方啊，快到启示录了啊，约翰一书。5章13到15节，然后由我来念。约翰一书5章13到15节，这里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很多基督徒呢是半信半疑，或者是信心软弱。如何信心能够坚定，如何可以有十分的把握我们必定从上帝那里领受救恩，并且祷告可以蒙应允，这个是这三节短短的经文所教导我们的。按照上帝的话语，按照神的应许，我们可以有确据，我们可以有把握。我们会分两点来思想这段经文。第一点叫做永生的确据，永生的确据。第二点呢，就是祷告蒙垂听的把握。那我们先第一点就是永生的确据。第十三节这里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知道有永生，这就是有确据了。约翰一书是可以给弟兄姐妹们一种确据。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情况跟当时第一世纪约翰一书的原始受信者是不完全一样，他们呢对那个耶稣基督的本性那方面，因为假先知的缘故出了一些问题，而我们呢可能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约翰一书的话语应用在我们身上。这里说信奉主名的人可以有永生的确据，信奉主名啊，名是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我们常说要荣耀主的名，是吧？要荣耀神的名，要称颂神的名。名是什么意思啊？名呢，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神的本性与作为啊，名是代表神的本性与作为啊，神的作为是什么呢？啊？创世纪1章1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是上帝一个大的作为。另外呢，神的作为就是神在基督里救赎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救赎的工作是神的另外一个大作为。所以创造跟堕落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就彰显神的名了，神的名代表神的大作为，神的名也代表神的本性。当我们唱诗歌唱一首比如说圣哉圣哉圣哉的诗歌，我们就称颂神的圣洁，这也就是称颂神的名，因为神的名代表神的本性。 当我们唱一首诗歌说神啊你真伟大啊，神伟大也是神的一个属性啊，所以我们也是称颂神的名啊。当我们唱一首诗歌说啊你信实和广大，那就是啊为神的信实而赞美神，这也是称颂神的名啊。如果我们也可以有很多诗歌是按照神的慈爱来称颂神，这也就是赞美神的名。所以神的名代表他的本性与他的作为，神的名就代表上帝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信奉耶稣的名，我们就可以有永生。耶稣的名代表耶稣的本性跟耶稣的作为。耶稣的本性我们知道，按照那个教会的传统，也按照圣经啊，主要是按照圣经了，教会传统是次要的权威啊。按照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一个位格，两个本性，一个位格到永远。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就归纳耶稣的神性跟人性的，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很熟的经文啊。如果有圣经，请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开始，这里说他就是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就讲到神的儿子本来有完全的神性，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本来就是与上帝同等的。然后第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所讲的就是他加添了一个人性。当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时候，他并没有失去他的神性，乃是加添了一个人性。这里说取了奴仆的形象，取就是加添的意思啊。所以耶稣基督既有神性也有人性啊，这个是必须的啦。如果他没有神性的话，他的赎罪祭就没有无限大的果效啊。为什么一个犹太人2000年前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可以拯救我们，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他的生命可以替我们赎罪？因为他有神性，他也必须要有人性。如果他没有人性，他就不能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有神性有人性是必须的，所以耶稣的名代表他的神性与人性，然后呢，也代表他的作为。他的作为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让我们可以被赦免。所以耶稣的名代表他的本性，也代表他的作为。然后第九节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以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第十一节就是说嘛，主耶稣基督这个名是变成至高无上的名了。当他还没有上十字架，还没有复活以前他是一个卑微的基督，但他复活以后，主耶稣基督这个名已经成为超乎万民以上的这个名已经提升到与上帝的名同等了所以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圣经也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主的名就是三位一体的名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原文这个名是单数了，三位一名就是三位一体，三位一名就是三位一体，所以我们众人都是奉这一个名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可以有永生。在主耶稣之前的1000年，以色列有一位伟大的君王名叫大卫。大 大卫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个牧羊人。有一天呢，他跑去找扫罗王，他要去跟那个非利士的那位勇士哥利亚决斗。那么扫罗王说，你还是个孩子嘛，怎么可以出去跟这位九尺高的哥利亚决斗呢？大卫说，我替我父亲牧羊的时候，有一次有一只狮子来咬住一只羊把它衔去了那么大卫说，我就去追他，我把那只羊抢回来，那个狮子来攻击我，我就扯住它的毛把狮子杀了。另外一次有一只熊来把一只羊抢去了，我也追它，追赶它，把羊抢回来熊来攻击我，我也把熊杀掉了所以呢，大卫说他要奉耶和华的名打败那个哥利亚。那么一千年以后，耶稣基督按照人性来讲，他是大卫的后裔，他也说他是好牧人天父所赐给他的羊，他一个也不会失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章，好牧人保护他的羊，让他的羊一只也不会失落。所以我们这些投靠耶稣、信靠耶稣的人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确据。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27、28节，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我们这些属于耶稣的人，我们是耶稣的羊，他是好牧者，他会保护我们他一只羊都不会失去，我们会得救到底。我们翻几页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看第六节跟第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六节这里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是耶稣的一个祷告，他向天父说这些话，他说呢，你所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耶稣显明上帝的本性看见耶稣就看见上帝的性格你要知道上帝的性格是什么样子呢？上帝看不见的嘛你看耶稣的性格，你就知道耶稣。你看耶稣的性格，你就知道这就是上帝的本性了耶稣说呢，他把上帝的名显明给我们还有第十二节，耶稣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所以呢，上帝的名在我们身上我们被那个名所保护因为那个名也代表上帝是信实的，代表上帝是大能的我们不会灭亡主耶稣会为他自己名的缘故保护我们，好像诗篇二十三篇为他自己名的缘故，他引导我们行义路我们会一直走到我们这个路的终点直到见主面为止。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耶稣对门徒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的，如果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还要回来把我们带到他那里去这个是耶稣最后晚餐离开门徒之前给门徒的一个应许，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应许。耶稣离开这个世界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要回来领我们到他那里去。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耶稣一个门徒叫史提凡大有能力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呢被逮捕了那么 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那些官长们要把他杀掉。第七章那里，史蒂凡就为自己辩护，但他的辩护呢，不是要证明自己是多么无辜啊，他的辩护是把以色列人的历史诉说一遍。史蒂凡说，你看我们的祖宗啊，多次的背叛上帝啊，在旷野里面背叛摩西，也背叛那个先知啊，然后呢到最后他就责备那些做官的说，你们是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啊，你们肉身上可能受了割礼，但你们的心跟耳朵都没有受割礼，心还在背叛神，耳朵不肯听神的话。他讲完以后呢，那些人就非常愤怒啊，后来就用石头把史蒂凡打死。但史蒂凡被石头打死之前，他抬头一看，他说他看见天开了，他看见主耶稣基督站在上帝右边，这就是应验耶稣的应许。他说他要回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就回来接史蒂凡到他自己的地方去。我们都可以有这样子的把握，我们可能不会去世以前就看到荣耀的主，但是我们可以有这个把握，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们生命的火花消灭的时候，当我们被黑暗笼罩的时候，我们身体去世的那个时刻，我们的灵魂就会看到主耶稣来迎接我们，带我们去他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今年年初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慕道了18年啊，终于信主了去年12月受洗的但是呢他患了癌症，所以到了今年年初就没办法了医生就知道告诉那个家人说他日子不多了那么后来就送进去医院那么医院就给他止痛药，让他可以舒服一点。但是给了止痛药以后，你知道，就会常常就会昏睡过去了那么他去世前3天有一个下午，他在睡觉，他的妹妹在他病房里面看着他他的妻子去外面办一些事那么正在睡的时候，突然间他醒过来了，很兴奋。他说神真伟大，神真伟大他说我看见上帝了看见神了然后他说我是罪人他就马上就是祷告认罪然后那个跟着就是说我真伟大，神真伟大，神真伟大那个时候他妻子也进来了原来呢主特别恩待他了他就是看到主耶稣提早3天来迎接他通常我们是去世以后才看见主他是去世以前前3天主来迎接他所以我是觉得分享这些见证的就是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到鉴定我想呢这些异象啦神迹通常不能够叫一个人信主的但是如果你已经是爱主信主的话，这一些见证这些经历可以巩固你的信心主耶稣说凡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是信实的，他不说谎的他说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要回来领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就可以有把握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有永生，因为我们是信奉主名的人主的名代表他的本性跟他的作为好，这个就是第一点了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确据。那我们现在思想第二点，就是祷告蒙垂听的把握。我们再看一次约翰一书第5章14到15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个是祷告蒙垂听的把握。不过这里好像明显有一个条件啊，就是如果按照他的旨意求啊，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求的无不得着。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权利啊，一种很奇妙的把握了啊，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啊，不只是在死后可以见主面了，就是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经历神啊，经常在祷告中，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历神。那么什么是照他旨意求呢？什么是照神的旨意求呢？我们看约翰一书3:21-23，约翰一书3:21-23啊，请大家一起念好不好？约翰一书3:21-23，预备，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好，这个就是条件了啊，条件就是信奉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呢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耶稣在闭麦那一夜，约翰福音13记载说，他赐给门徒一条新的命令，他说，我如何爱你们，你们也要照样的彼此相爱，众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彼此相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我们祷告就没有把握。如果我们切实的彼此相爱，我们祷告有很大的把握啊，就是两个最大的条件啊，一个是信奉耶稣基督的名，第二个就是按照他的命令彼此相爱啊。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个祷告的把握啊，耶稣曾经教导我们一个模范的祷告，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主祷文啊。主祷文怎么说呢啊，一开始就是先要荣耀神的名，我们说那个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就是神的名代表他的本性嘛啊，愿世界上的人都尊神的名为圣啊，愿世界上的人都尊重神的本性啊，愿神的国降临，希望神的统治啊能够充满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不再背叛神了，希望神的统治能够统治整个世界啊，在全世界彰显他的作为啊。跟着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主祷文里面啊，也提醒我们要为我们的罪祷告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我们如果要亲近神，我们必须要维持一个洁净的良心啊，我们必须要经常认罪悔改，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啊，免我们的债啊，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在列王记上8啊，所罗门王他为上帝建造了圣殿，圣殿落成以后，他就做一个献殿的祷告。在这个祷告里面，38-39那里，所罗门王说，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而赦免。所以在旧约呢，耶和华的名跟那个圣殿连在一起的，信奉耶和华名的人，如果你真的是尊主的名为圣，你必定会知道自己是罪人。如果不圣洁，没有人可以亲近神嘛啊，所以呢，我们希望神的国临到我们的话， 我们必须要常常认罪，维持一个洁净的良心啊，让我们可以靠近上帝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啊，以色列人就跑到圣殿那里祷告，因为神的名跟他的殿连在一起啊，或者是他们在远方，他们就朝着圣殿啊，朝着圣殿的方向祷告啊。你记得但以理啊，但以理书里面的但以理，他读到耶利米先知的预言说被掳要70年嘛，他数算一下日子，哇，70年好像满了啊！他很盼望神开恩，让以色列人被掳去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可以归回到耶路撒冷去啊！所以他一天3次朝着耶路撒冷祷告啊！耶路撒冷为什么朝着耶路撒冷祷告呢？因为耶路撒冷那里有那个圣殿嘛，圣殿已经被毁了啊，还朝那个圣殿，因为在旧约时代，神的名跟那个圣殿连在一起。在新约时代呢，耶稣基督说要奉他的名祷告，耶稣的名已经成为那超乎万名以上的名，所以我们不再朝着耶路撒冷祷告了，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其中一项就是为我们的罪向神求，求神赦免，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在旧约所罗门的祷告说，你的名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向这个殿举手，无论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啊！无论求什么啊，我们要奉主的名求我们的罪得赦免。那么还有一样啊，在主祷文里面就是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还有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是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跟面对的挑战来祷告，这个很重要。我是建议在座每一位每天都需要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把你所面对的一切的重担忧虑那个一项一项的告诉上帝，不需要大做文章，不需要这个讲很漂亮的言辞啊。当然，如果你是出口成章的话，也可以啊。但是呢，还有我那种不是出口成章的人的话，我知道我圣经没有说我们祷告要漂亮，上帝才决定嘛，是吧？啊，圣经说就把你所需要的告诉神啊。腓立比书4:6-7嘛，应当一无挂虑嘛，凡事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那超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所以呢，如果我有什么挂虑，什么重担，什么忧虑啊，什么挑战啊，牧会的时候需要智慧，没有智慧祷告求智慧，是吧？每天我的习惯是每天一清早第一件事情把我所需要的一项一项告诉神，祷告完了把我的重担一个个都告诉上帝了才去面对不是告诉上帝以后就不去面对，是告诉上帝以后才去面对，也不是说不告诉上帝就去面对不告诉上帝去面对呢，就是什么呢？靠自己的血气了靠自己的血气呢，会激发各种的邪情私欲的因为靠自己就胜不过自己里头的一切的污秽所以呢，即使你在侍奉神无论做什么你都要依靠天父而做。怎么依靠天父呢？就把你一切所需要的告诉上帝，每天花点时间把你一切的需要一切的重担告诉上帝时间久了你会借着祷告而认识神，借着祷告而经历神。我举两个例子吧一个祷告的例子呢是算是一种属于长期抗战那种祷告另外一种祷告呢就是一祷告就马上蒙应允的两种都有了若干年前我的女儿大学毕业的时候她因为太过劳累了病倒了那么她在费城念大学那我跟师母呢还在台湾侍奉本来我们把女全家都搬到台湾去的那么女儿念大学的时候就回到费城去念大学那么我们跟她差那个大概1万英里的距离吧 8000多英里的距离哈、啊，那个钟表时间就是刚好差12个小时哈、啊，地球的另外一边呐、啊，啊，没有办法那个靠近它哈、啊。虽然我向神学院取得一个6个月的那个 sabbatical 啊，休假进修期哈、啊，但是我们的飞机票是4月底啊，我们4月中的时候听说他身体不舒服哈、啊，我们很焦急了。很焦急了哈，很想就跳上飞机哈。还好我们飞程有位做医生的朋友说，跟我们说不用马上来啊。那个女儿是 OK 啊，不过我们还是很焦急。那么怎么办呢啊？所以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啊，我就抓住上帝的应许，为女儿求吧。什么应许呢？罗马书8章28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啊。包括他的病，这个病啊，使到我们跟使到我的女儿都会得到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得到益处啊。那么四母呢，据说是抓，跟他按他所讲抓另外一段应许了哈、啊。基本上就是有主在我船上就不怕风浪啊，啊有主在船上就不怕风浪啊。那每天我真的是要做完这个罗马书8章28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做完这个祷告哈、啊，把这个女儿的身体不舒服交托给上帝。才能够去面对其他的责任啊。那么他4月底就期末考哈、啊，那么就有2门课没有完成，2门还是3门没有完成。不过呢，这个大学的政策就是说，即使没有完成呢，还可以先穿黑袍子、戴方帽子举行那个毕业典礼，拍一堆照啊。那么。毕业典礼以后呢，还可以继续给你几个月的时间可以完成啊。好，那我们就是抓住罗马书8章28节上飞机啊，师母抓住有主在我船上不怕风浪上飞机啊。那么终于那个4月20几号哈、啊，看到女儿的时候，心稍微放下来一点啊，看见她还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那么也。举行了毕业典礼，拍了那个照，拍了那些照啊。跟着呢，他就蛮顺利的，就完成了这个没有完成的那些考试啊，跟报告啊，那么就算是正式毕业了哈、啊。跟着呢，6月底呢，跑去了一个音乐营去了啊，把我们丢在费城，他去音乐营去了。不过这个音乐营呢，是因为他是要走这个贫穷音乐家的路线了哈、啊，所以呢。这个音乐对他很重要，申请了2年才得到这个资格可以去参加的啊，所以必须要去，去了音乐营啊，1个月以后回来啊。那我们在那段时间每一天都为他祷告啊，每一天我都是抓住罗马书8章28节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8月初就要回台湾啊，小儿子快要开学了啊，我也要开学，我在神学院我要教书，我有很多行政的工作等等啊。而我的女儿呢啊，还没有找到工作啊，医药保险，你知道美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医药保险的问题啊。她不再做学生了，大学的医药保险也过期了，是吧？然后呢，找工作呢，通常需要汽车，但她没有钱买车，也还没有考驾驶执照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很大了啊。那么只有一个事情我们可以替他解决的啊，就是我们在宾州大学隔壁，我们有一栋老房子啊，我们还保住那个老房子哈、啊，有房客在那里住，我们可以收回一个房间啊，让女儿可以住进去啊。女儿是跟我们说，她决定要留在费城，要跟一位费城交响乐的一位。这个退休的老小提琴家啊，学小提琴，所以他也留下来，所以他需要在费城那个找工作，所以他可以住在我们的老房子里面，一个房间是给他的，他从小在这个房子里面长大的啊。那么至少房租没有问题啊，因为我是房东，他不需要交房租啊。那他去了音乐营，7月底才回来哦。啊，那我们8月初就要走了哇！我跟师母啊，所以呢，情况有点紧张啊，情况相当的紧张啊。 那么也感谢主哈，七月底的时候，他们上网，宾州大学的网站上面看到，副教务长的办公室需要一位行政助理，啊，那么早看到发现这个时候，马上就把女儿的履历表email进去，啊，那么他就得了一个面谈的机会，面谈完以后问他情况如何啊，他说不错，啊，那么他们过几天会有回音，啊，过几天没有回音，啊，我们就凭信心，啊，上飞机，我跟师母，啊啊，抓住神的应许，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跟有主在我船上不怕风浪，上飞机，啊，把女儿就留下来了，啊啊，所以这个祷告的话，啊，是叫做长期抗战式的祷告了，从四月祷告到八月了，啊，上帝还没有垂听，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了，啊，那我们上了飞机以后，啊，感谢主，第二天女儿长途电话来说她得到那份工作了，感谢主啊，可以走路去上班啊，因为我们家就在宾州大学的旁边啊，没有汽车，没有驾驶执照，也没有关系啊。还有在大学里面工作就有医疗保险了啊，自动就有了啊，所以这个也感谢主啊，啊，问题解决啊。下一场为女儿的属灵征战是一年半以后啊，不过暂时那个啊，那一场的祷告的征战就结束了啊。那么感谢主，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啊。如果没有这个祷告的权柄啊，真的就好像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做人好像做孤儿一样啊，在一个陌生的宇宙里面当孤儿了。但我们不是孤儿，我们是天父所收纳的儿女。那么另外一次祷告马上蒙应允是什么呢？是上个月啊，我坐飞机去中国大陆培训啊，飞机。那个还有一段路才到上海，我就开始紧张了啊，因为听说中国哈，啊，对那个 H1N1 的这个病毒啊非常紧张啊。那么飞机降落不准我们下飞机哈，啊，会派一些人上来哈，啊，那个量温度，一个个量温度啊啊。那而且那些人的话全副武装的话，全身都白色的袍哈，啊，白色的帽子，白色的面罩哈，啊，然后呢。头一个人是用红外线来量，啪啪啪，很快。但是如果一个人温度好像偏高一点呢，他就告诉后面那个人啊，后面的人就是用那个传统的那个温度计再量一次啊。如果啊，你的座位哈，啊，前三排、后三排、左边三排、右边三排有人发烧的话，或者你自己发烧的话啊，要隔离七天呢，啊。啊，强迫隔离七天，那。我那一次的培训是这样的，先在上海培训一个周末，讲教会论啊，叫那么讲到一半的时候呢，我就坐晚上的火车冲到北京啊，然后北京人民大学教一门那个基督教伦理学啊，那么那个教完以后呢，又坐火车冲回到上海教那个教会论的下面一半啊。如果隔离七天的话啊，上海也误掉，北京也误掉了啊。我就坐在那里越想越紧张了哈，这个飞机票就很贵嘛哈，那教会的话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嘛哈，结果的话就是说因为发烧所以的话一事无成呐，啊，这个就是很糟糕的事情了啊，所以坐在那里越想呢就越紧张哈，后来觉得自己的头还开始有点痛了啊，啊，那么再过一阵子呢摸摸看我额头好像越来越热了哈，糟糕了我自己发烧起来了哈。不知道是不是魔鬼攻击的哈，所以啊后来说祷告吧哈，祷告哈，那么一开始祷告呢就是不是很有信心了，就是说上帝哈，啊，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全了啊，你要我那个一事无成的回去呢啊，我也顺服你的旨意了啊，那么如果你要那个话就是让我没有发烧，我四周围都没有人发烧了啊，那么祷告完后来呢开始就越来越这个勇敢起来了哈，祷告就说上帝啊哈，那个我相信啊，你既然差派我去上海跟北京做培训的工作啊，你会负责啊，你会让我没有发烧，你会让四周围的人都没有发烧啊，那个祷告越来越胆子大啊，越来越有把握啊，好了，祷告完了哈，啊，就睡着了啊，睡了觉起来啊，头也不痛了，哎呀走啊，那么后来他们这些。这些穿白衣的太空人啊上来量温度的时候啊 啊，感谢主哈，四周围都没有人发烧啊，所以就啊培训啊，那个就顺利的成功啊。这个就是祷告马上蒙应允了啊。所以呢，我们祷告有些时候是长期抗战，有些时候呢祷告马上蒙应允啊。无论怎么样子，我们既然信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啊，只要我们有信心，就是信靠耶稣，我们彼此相爱啊，没有任何存在心里面的罪啊，我们相信我们所求的，上帝会垂听啊，这个是我们的把握，这个是我们做神儿女的那个权利啊。最后就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讲到我们什么叫坦然无惧哈，什么叫做在神面前哈可以有把握啊。有一个国王哈，他非常爱他的3岁的小女儿，这个小女儿是他的掌上明珠了啊。他那个他的小女儿哈，那个是国王安排的，小女儿的卧房啊，就是在他的大卧房的旁边啊，而且有一扇门啊，是小女儿可以直通国王的卧房的啊，而且那个门呢，这个门都拆掉的哈，这个就不需要有门的啊。这个小女儿啊，晚上就是半夜啊，随时都有权利可以找她的父亲啊。那么我们知道总司令也没有这个权利，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国务卿也没有这个权利，总理也没有这个权利啊，只有这个小女孩有这个权利啊，因为她是那个王的孩子，因为她是孩子嘛，既是孩子就有那个权利啊。那有一天那个国王出去打猎，打了一整天猎啊，那么回家的时候就很累了啊。那么后来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国王因为打了一天猎非常累，就呼呼大睡了啊。半夜的时候呢，那个小女孩小公主啊醒过来了，嘴巴干啊，她就是那个赤着脚噼里啪啦就跑到那个父亲的窝房那里，摇她的父亲说：“爸爸快点起来，我嘴巴干啊，快点起来倒杯水我喝。”摇她的父亲。平常的父亲会起来的吧，不过那天睡得太熟了哈，太累了，他是摇几次都不醒嘛哈。那个小公主怎么办呢哈，就自己跑去啊，自己倒一杯水跑回来浇在爸爸的脸上，把爸爸浇醒啊，然后就跟爸爸说：“爸爸我嘴巴干，快点起来倒杯水我喝啊。”那么国王就乖乖的起来啊，倒杯水给那个小公主喝啊。小公主喝了以后他说：“啊，爸爸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爸爸听那句话以后啊，3个小时就在睡不着觉啊，太开心了啊。Okay, 这个就是这个是类比，这个是个比喻了啊，啊那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呢就是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一个祷告的权柄，天父乐意听我们的祷告。还有还有一点就是说，解比喻啊，抓重点不要抓细节啊。我不是要鼓励你们宠坏你们的女儿啊，那个重点就是啊，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被收纳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有祷告的权柄。结论啊，信靠主名的人可以有永生的把握，以及祷告蒙应允的祷告的把握啊。我们今生来生都可以有安全感，因为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啊。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慈爱的神，既然你应许凡信靠耶稣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相信我们有一天一定会见主面，主荣耀的基督他必定拯救我们到底，把我们带进去荣耀的国度。天父，我们也感谢你，既然我们投靠耶稣，我们就被你收纳为你的儿女，你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求你教导我们信奉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学习彼此相爱，让我们在你面前经常有一个洁净的良心，让我们有把握我们的祷告蒙应允。而且天父，我们每天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你，天父求你就让我们记得祷告，经历到你的慈爱跟信实，让在座每一位都经历到你的慈爱跟信实。愿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